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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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，带着十分欢喜的心情，因为借着网络，借着收音机，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，在世界各地我都可以和听众朋友见面，在空中见面哈。那么当然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够相聚在一处，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，我们不论是在地上相见或者是在天上相见，相信我们会何等的欢喜，因为是神带领我们，神给我们机会可以在空中认识，在空中一起来敬拜神。我记得在1964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小，可能您还没有出生，那就是有一位加拿大的学者，他曾经说媒体就是讯息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是只有收音机，也刚刚才开始有电视，那么根本没有像今天有这样的科技，可以用网络哈，可以用手机呢就能够上网了，电脑就能够上网了，那个网络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变得更聪明了哈，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，譬如说在欧洲，在非洲所发生的每一天的这个新闻呢，立刻就有新闻转播，这真是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事情。但是这位学者在1964年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说了，他说媒体就是讯息，那这句话也会让我觉得相当的吃惊啊，也会担心呢、啊。那就是媒体啊，就像今天的网络提供了大量的一些个讯息，它会改变我们的思想哦，它会塑造我们思想的过程，好像网络告诉我们什么事。您看这个网络的谣言呐、啊，假如是一说起来是吓人的，因为它传得太快啊，使那个被害者还来不及了解是怎么一回事，大家都已经将他好像是判了死刑这样。所以不管是什么信息，我们呢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不要过分的兴奋，因为有时候就是个骗局，特别是有时候说哎呀可能有人要盗听你的消息，那个是贼喊捉贼的事也在网络上发生很多，所以我们听见什么要注意，千万不要人云亦云，立刻就把消息传给我们的朋友。我有过好几次，我觉得这是太重要的消息了，结果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是个假消息，让我后来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于是我就更小心来看别人所送给我的消息。因此听众朋友，我们呢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，今天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效法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，要让神来改造我们，重新的来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现实的生活中能够体验，能够认识神的计划。重要的是要了解认识神的心意，神的计划，那么我们要完全的来顺服他，以至于我们在属灵方面的生命可以越过越成熟啊。您看今天我们虽然无法阻挡排山倒海来的讯息，但是我们能够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总是如此的喧闹之中，我们能够专心的来仰望我们的神，免得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世界给搅扰了。我们要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并且在基督里得以更新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新约的罗马书12章1-8节来认识我们如何心意更新。请您先打开圣经，我们攻读这一段经文，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八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：心意更新。圣经说：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：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
在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以前，在我们堕落的生命里，仇敌控制了我们的心思意念、情感情绪。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神拯救了我们，他还要更新我们。虽然这是一辈子的工作，但是圣灵乐意做，我们也要乐意地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。在这末后的时代，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代，圣灵在我们的心思，就在我们的灵里，他要更新我们。重点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但是我们能不能真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就在于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灵里面能不能得以更新。每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是不信主的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人不信主是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心眼，不叫神那荣耀的光光照到他的心思意念里面。说到我们的心思，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。就算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仇敌依然不放手，他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动手，他要夺去我们向着基督那纯一清洁的心。就像当年在伊甸园里蛇 用诡诈欺骗了夏娃一样。因此使徒保罗担心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的生活原则是不是正确。那怎么样才能正确呢？谁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活在神的前面是圣洁的生活，是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没有谁蒙恩得救之后还想要过一个得罪神的生活，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这么做。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征战，这个属灵的征战，是一个真实的征战。而仇敌想要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所筑的营垒是一个坚固的营垒，但是神要我们打破这个坚固的营垒，神要我们得胜。就像当年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战败耶利哥城一样。那如何能够战胜呢？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，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生活的原则的秘诀。他说将身体献上，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样我们的奉献就不抽象了。如果不是将身体献上，那么我们所献上的是灵，是心，这样比较不具体，太不实际了。但是使徒保罗说将身体献上，神的救恩必须达到我们灵魂体这个身体最外面的这一层。当身体献上了，就是代表我们全人都献上了，自然也包括了我们的灵魂，这个魂是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，还有我们的身体。当我们将身体献上的时候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也献上了时间，也献上了金钱，也献上了我们的工作。神安排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简单来说，将身体献上就是将我们的生活献上了。我们工作是为主，我们活着的目标也是为主。什么叫为主啊？为主就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权柄，然而这个权柄是跟神的益处有关。凡是与神有益的事我们就做，凡是神喜悦的话我们才说。严格说来，就是我们的心思要奉献给神。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。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思就是那个营垒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四节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听众朋友，只有夺回来顺服基督了，我们才能够更新而变化。这也就是施洗约翰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应当悔改。这悔改就是改变心思，转变心思。堕落的人唯一要做的就是来接触这位神，得到光照，与神之间有正确的关系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。无论是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或者是主复活升天了使徒的时代，我们都看到他们都碰到了成千上万有学问的人，也有是没学问的人。但是无论是有学问没学问，无论是意志刚强的或者是意志软弱的，当我们和他们交谈的时候，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思在不知不觉当中是被仇敌霸占了。其实并没有自由，但是自己却不知道，以为自己所想的那就是我想的，其实不是，是仇敌用诡计圈住了他们的想法。他们还以为我们是自由的，我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，我是自由人，我不相信任何的宗教，我只相信自己。这就是邪灵射来的火箭。从全副的军装我们就知道，仇敌并不是仅仅叫我们过一个没有神的堕落生活，他最终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霸占我们，他要占据我们。所以我们需要救恩的头盔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戴起救恩的头盔，还要拿着圣灵的宝剑。这个宝剑就是神的道，神所说的话，神的道就能够 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成为我们的遮盖。神要我们做活祭，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，按着神的旨意来过日子，这个日子必定是充满了见证，是神喜悦的见证。就像云彩一样，云彩多美啊，见证也是美丽的。只要我们将自己的心意更新，按着圣灵，接受圣灵的带领，就会变化。以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因为受了罪恶、世界、人情、风俗的影响，我们充满的就是世界的想法。但是信主之后，圣经说是重生嘛，重生我们的灵就要得到更新，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要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的心思，并且照出我们的黑暗，他要除去黑暗，好让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。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若是没有更新，我们根本就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。但是圣经说，我们需要查验什么是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您看，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改变，我们会觉得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吗？真的是善良、纯全的吗？那么我们如何来证实神的心是善良、纯全的，他的旨意是可喜悦的呢？我们就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对证我们心中的感受。但是查验神的旨意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必须先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因为献上了，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献上了就是只为主活，所做的事是神的事，是神旨意范围里面的事，成为活祭。在消极方面是不再做以往所做的事，那些事情不再做了，在积极方面却是要为主而活。我总觉得咱们基督徒是何等有福气哦，因为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活，他们看看上一代真辛苦，看看自己也辛苦，下一代还辛苦，他觉得我是为谁辛苦，为谁忙呢？干脆就今朝有酒今朝醉了。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为谁而活。我们得救以后就知道是为谁而活，因为我们是奉献的人。奉献呢，就能叫我们自己得益处。得什么益处呢？就是能够叫自己结出圣洁的果子，成圣的果子，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。那一个果子有九个可爱的面。但罗马书十二章叫我们奉献以后是叫神得喜悦，神的旨意可以得着成功。有人问过说，那不为自己活，这活的还有意思吗？相信我们都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。一个不为自己活的人，活得才精彩呢。今天人们都顺着潮流走，但是不为自己活的人，他跟着基督走。基督徒的心跟世界上所有人的心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心思更新了，我们的心意变化了，我们的目标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决心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做，而且我们还要被更新而变化。这种更新而变化才是叫做真正的时髦，因为生命的历练每天不一样，生命的得着每一天不一样。我们越靠近光，就是越靠近神。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靠近神的人是愁眉苦脸的，因为神是爱，他也是全能者。这个世界上有谁的爱能够与神的爱相比呢？而且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工作，也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工作，圣灵里面外面的来帮助我们，要将我们磨成基督的样子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谈到侍奉神。侍奉神是侍奉神的旨意，不是神不能够工作，神不知道该怎么做就靠我们来做了，绝对不是。今天我们所要负的责任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我记得我的父母告诉我说，我们不怕笨，就怕不给神用。我们再笨，只要是在神的手里就有用处。如果我们再聪明，不在神的手里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 就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免得我们忙了半天不在基督里，那多可惜啊！免得我们与弟兄姐妹配搭侍奉的时候，不能够诚实的估计我们自己的能量。在第三节，使徒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我们都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而已，再能干也不过就是一个小肢体，绝对不是全体。因此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我们既不骄傲也不自馁，我们只要站住自己的地位，尽自己的功能就对了。让我们来持定元首，一同顺服我们的元首，把我们的心向主敞开呀。
雅各书四章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。
一个妇女与她的大家庭生活在一间非常拥挤的小房子里，她每天忙碌的工作，赚得一点微薄的收入为生。他对信仰与对神的热爱常常深深地感动许多人，常有人问他，
哎，你是如何能够与神如此的亲近啊？你这么忙，又没有地方可以独自安静啊。
当我想把世界关闭在外与神亲近的时候，我就坐下，把头埋进我的大工作服里面，这就是我与神独处的唯一方法。
亲近主好得无比，但是我们是否有许多的借口说没有时间，没有环境让我与主亲近呢？就这个时候，放下手边的工作，闭上眼睛与主亲近吧，尽管只是一两分钟。 是的，哪怕只是一两分钟，让我们来珍惜每一次能够与主相会的机会。其实不一定要埋在我们的工作服里，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亲近神，可以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感恩，就像神从来没有停止爱我们、恩待我们一样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一项针对美国教会所做的调查发现，大量的传道人会在牧会的第三年离开自己所服侍的教会，原因包括传道人难以应对教会成员对自己怀有的不同期待，自我风格特色备受检讨，对于人际关系感到厌倦、沮丧等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坚固传道人侍奉的心志，在他们感到沮丧愁苦时，愿你指引他们在你里面得着安息并重新得力，愿他们持守与你亲密的关系，靠着你胜过一切的危难与挑战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今天祷告的内容是事实，确实要经历这么多的难处，但是我们的神是活神，我们要仰望他，千万不要太快的灰心，太快的放弃，因为神在这里。好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就有幸福，
让爱天天祝你家。